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粤语广播时段。今日系12月28号，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日美认勒索软件威胁国安，计划合力采取防御对策。全美因确诊 Omicron 暴增，逼近疫情以来最高峰。美国经济明年走势受制于通胀和 Omicron 走向。巴西豪雨成灾，两水坝缺堤，冲击至少40万人。缅甸小镇大屠杀，至少35具焦尸，联合国感到震惊。落地旅客验出确诊，香港禁大韩航空班机入境两星期。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由于意识到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攻击，在日美预计2022年1月7号举行的外交与国防部首长2+2会谈上，预料将会作为网络领域的合作对策达成协议。日本读卖新闻26号报道，不只是一位日本政府相关人士透露，日美政府将勒索软件攻击定位为国家安全保障的威胁，已经就防御对策进行正式合作为方向进行协调。白宫国家安全会议 NSC 今年10月倡议举行网络会议，结果大约有30国响应，确认强化国际合作。日本政府认为，在受到严重的勒索软件攻击的时候，要独立对抗黑客集团有困难，有必要同拥有高度专业知识的美国深化合作。预料日美合作内容的重点项目包括：第一，日美之间迅速分享受害案例，共同分析属安全保障方面威胁的案例；第二，透过同美方合作确认黑客集团身份，并且采取对策；第三，提高企业等面对攻击的强度和韧度。高传染力的 Omicron 变种正令美国 COVID-19 的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暴增，开始逼近去年冬天的高峰。美国首席防疫专家福西26号表示，越来越多证据显示 Omicron 的重症低于先前其他变种，但是仍然警告不能够掉以轻心，因为 Omicron 以闪电速度在全美扩散，好可能令未打疫苗而确诊的住院数量暴增，拖累美国的医疗容量，同时阻碍其他严重疾病的就医。纽约州卫生厅24号指出，纽约市的儿童由12月5号开始以来，确诊住院已经增加4倍，大约有一半是还未可以打疫苗的5岁以下幼童。纽约市没有确实的相关数字，纽约州的资料就显示到23号的时候已经有几十名幼童住院，其他州份也都出现幼童群体确诊暴增的情况。美国小儿科学院 AAP 上星期通报，全美18岁以下的确诊病例极高。另外，根据美国疾病暨预防中心 CDC 的数据显示，未打疫苗的确诊机会率是打过疫苗的5倍，而染疫死亡的机会率是14倍。在去旧迎新之际，美国的通货膨胀和 Omicron 病毒株带来美国经济新的不确定因素，也得令美联储和拜登政府构成新的挑战。美国商务部星期四报告说，11月的个人消费开支价格指数比前一个月增加了 0.6%， 但是年比增幅就高达 5.7%， 创1982年以来近40年的最大增幅，远高于美联储设定的通胀上限 2%。 除了通胀问题之外， Omicron 病毒株的迅速蔓延也得令未来美国经济增长前景造成新的困扰。 通胀和病毒两大不确定性，令专家都很难看清未来经济的走势。多数经济分析人预测，明年美国经济会保持快速增长，但是增长速度会低于2021年。美联储上星期预测，明年美国经济会达到 4% 的增长，是美国经济的正常增长速度的两倍，但是就低于今年 5.5% 的增长。如果 Omicron 病毒株破坏力超过预期，那明年上半年美国经济增长将会受到严重影响。巴西连续几个星期落豪雨，在巴尔亚州南部城市维多利亚达孔基斯塔维鲁加河上游的伊亏水坝25号晚缺堤，伊坦贝镇的居民首当其冲，迫使有关当局下令疏散。26号又有一座水坝缺堤，导致维多利亚达孔基斯塔以北100公里的如西亚皮水位上升，拉响更多警报。即使两座水坝缺堤导致道路桥梁损毁，但是截至目前还未传出有人伤亡。巴尔亚州州长卡斯楚说，暴雨落了就快两个月，引发洪水泛滥，至少40万人受到影响，大约67个城镇的数以千计居民必须要紧急撤离。民防官员表示，自从11月初以来，暴雨在巴尔亚州夺走18条人命，据估计有43万800多人受到冲击，而这几日情况又更加严重。在巴尔亚州首府萨尔瓦多，气象官员表示，12月的降雨量为历年平均值的6倍。据传媒报道，缅甸东部有座城镇，至少有35个平民被杀害，他们的遗体被烧焦。联合国人道事务与紧急援助副秘书长葛瑞菲斯26号对事件深感震惊，并且要求缅甸政府展开调查。法新社报道，非牟利组织拯救儿童基金会的两名工作人员仍然下落不明。之前他们驾驶汽车和其他几部车辆在缅甸东部的黑耶邦遇袭，并且被焚毁。当地人权监督团体和传媒谴责感是军政府部队所为。缅甸军方今年2月发动政变，全国到现在仍然动荡不安。据当地观察团体说，有超过1300人在军政府镇压行动中丧生。为了抵抗军政府，人民防卫部队在全国各地涌现，令军方陷入无止境的血腥冲突和报复。观察组织缅甸见证表示，经查核，当地传媒和抗议人士的讲法无误，即是包括妇孺在内的35人在12月24号黑耶邦的普鲁索镇被军方焚烧杀害。大韩航空27号表示，香港政府下令暂时禁止大韩航空班机入境两个星期。据香港官方新闻平台资料，上星期由南韩乘搭大韩航空班机前往香港的部分乘客，在落地的时候检验 COVID-19 病毒，结果呈阳性反应。根据香港卫生署的讲法，大韩航空班机5名乘客23号抵达香港之后，接受 COVID-19 检测呈阳性反应。路透社和韩联社报道，港府引用防疫规范，下令大韩航空班机禁止入境两个星期，直至明年1月8号为止。这5名乘客据讲在首尔以西的仁川机场登机前，已经递交了自己并未感染病毒的证明书。大韩航空官员表示，公司遵守所有病毒相关的必要程序，将会积极向港方澄清他的立场。此外，由于圣诞节检测次数较少，南韩26号的 COVID-19 新增病例连续第二日低于6000宗，不过重症病例依然高居不下。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根据星期日公布的一项新研究显示，美国消费者在这一次耶诞假期中更愿意花费购物，零售业销售较去年同期成长 8.5%。 据万事达卡 Spending Post 发布的报告显示，从11月1号至平安夜期间，美国线上零售业绩增长 11%，实体店面业绩上升 8.1%。 相关数字是17年来最强劲的成长，但没有反映汽车业的销售。万事达卡资深顾问高档百货萨克斯公司前执行长萨多夫表示，消费者在这一段年节可谓挥霍购物，与去年同期相较，服饰类销售成长 47.3%， 珠宝类销售增长 32%， 百货公司销售攀升 21.2%， 电子产品上扬 16.2%。 他说这一波销售成长中，在服饰和百货都见到强劲增长，显示消费者都想拎出光鲜亮丽的一面。昔日被称为东方之珠的香港，曾因高度自由的经济、完善的法律制度而成为全球最具活力、最具竞争力的金融中心。但自去年中共推出港版国安法之后，香港的自由社会、法治体系等已遭到系统的破坏，而今已经失去了昔日的风采。今年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报告与往年一样，专注列出香港问题，讨论中共国安法实施一年几后，中共怎样将一个开放社会变成一个警察社会。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报告指出，自2020年中共违反其尊重香港高度自治的承诺，强行推进香港国安法以来，香港立法会沦为橡皮图章，民主派人士被排除在议会之外，司法体系被政治化，中小学课本亦充斥了大量的爱国主义内容，自由媒体遭受关闭，电影亦遭受更严苛的审查，同时大幅增加了国际公司做生意的风险。据国际民权电讯社星期六援引俄罗斯军方的消息报道称，在乌克兰附近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演习之后，10,000多名俄罗斯军队正返回原驻地。据了解，俄罗斯军事演习在乌克兰附近的几个地区举行，包括俄罗斯在2014年吞并的克里米亚，以及俄罗斯南部的罗斯托夫和库班地区。国际民权电讯社援引军方人士的话讲，人数超过10,000的师、战斗队、机动队的战斗协调阶段已经完成，他们将从合成兵种演习区返回常驻基地。目前俄国在乌克兰北部、东部和南部部署了几万名士兵，这些加剧了乌克兰和西方国家的担忧。他们指出，莫斯科正计划对乌克兰发动袭击。军事情报预计，俄罗斯最近在乌克兰边界派遣的军队人数为6,000至9,000人，但美国的情报文件显示，这一个数字可能高达175,000人。南非著名反种族隔离活动家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德斯蒙德·图图主教在星期日去世，享年90岁。南非总统西尔拉马福萨星期日公布了图图去世的消息。在1931年10月7号出生在约翰内斯堡以西的克勒克斯多图的图图，他曾在1984年因领导非暴力反种族隔离政策的运动而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图图亦关注中国人权，六四天安门事件24周年之际，图图主教曾发表公开声明，关注自六四事件以后中国的人权状况。他亦都谴责中共迫害基督教和法轮功等信仰团体，摘取人体器官牟利，并呼吁世界各国首脑向习近平和中共当局发声，要求停止迫害中国人权。在去世消息传出之后，英国首相约翰逊悼念话，经文图图主教去世，万分悲痛，他是反对种族隔离和建立新南非斗争中的重要人物，图图的精神领导力和真情流露的幽默将会被世人铭记。挪威冬季运动管理机构星期日表示，由于健康问题，挪威奥运越野滑雪冠军英格维尔德·弗拉格斯塔德·奥斯特伯格将缺席2022年北京冬奥会。据路透社报道，挪威滑雪联合会表示，31岁的奥斯特贝格将不会参加环滑雪比赛和北京冬奥会。奥斯特伯格曾在2014年索契冬奥会的团体竞速赛和2018年平昌举行的奥运接力赛中获得金牌。 佢亦都喺2019年赢得咗世界杯总冠军。奥斯特伯格喺经历咗将近两年嘅健康问题之后，喺今年11月重返国家队，但目前嘅体检结果并不足以令滑雪联合会批准去参加比赛。彭博商业周刊近日指出，美国同联合国安理会喺一份调查报告中表示，朝鲜嘅黑客部队透过网络攻击等手段获取咗超过$23亿嘅资金，其网络攻击收益不仅用于研发核武同导弹，仲成为咗支撑朝鲜全国经济嘅后盾。甚至黑客部队用网络攻击窃取嘅资金已经成为维系朝鲜政权生存嘅经济命脉。今年2月中旬，美国司法部曾起诉三名朝鲜电脑程序员，指控他们从事大规模黑客攻击行动，目标是窃取超过$13亿的资金和加密货币。多个国家的银行、金融机构以及好莱坞电影公司都受到了攻击。金氏家族统治之下的朝鲜长期以来处于民生经济凋敝的状态，但朝鲜当局依然不惜冒险遭受国际经济制裁的压力，耗费巨资持续发展核武器和导弹技术。其资金的来源除了朝鲜官方主导下的制毒贩毒及印刷假美钞外，金氏政权的黑客部队亦透过网络攻击直接从海外窃取资金。
大家好，我是黄勇，下面是香港简讯。美国国会的美中经济暨安全审查委员会 USCC 发表报告，指出在中共制度下，香港政府已经开始转变为专制集权。报告指出，在过去的一年内，中共控制港府实施国安法，颠覆了香港的社会和政治环境。政府现在将和平的政治参与视为颠覆性的做法，导致很多活动受到阻挠。USCC 的报告指出，现在港府的立法机关致力于确保亲北京的成员占据立法会，敢令立法会成为橡皮图章机构。自从国安法实施以来，香港净流出87,100名永久和非永久居民，而中共政府在2021年8月进一步收紧移民法案的限制。现在港府能够阻止港人的旅行，颁布所谓的出境禁令，或者阻止批评者进入香港。报告说，港府现在在电影、教育等各个领域引入更加严格的审查规则，而香港的营商环境也都越来越大陆化。现在更多的香港人发现他们不再受到原先法律的保障，敢令香港社会成为建立在中共权威制度之下的警察社会。目前港人已经失去了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公平审判的权利和代表权，独立媒体和公民社会都受到压制，司法体系同样名存实亡。乔治城法学院亚洲法中心研究员黎恩浩在12月20号对台湾传媒报道者发表评论，说在权力极不对等的情况下，香港的司法机构已经无法享受在自由民主体制下的三权分立。在香港落实国安法之前，本地法庭在审理有关社运人士抗争案件的时候，公众的舆论矛头多数指向并且批评负责检控的律政司用尽本地刑法作为政治打压。但是在国安法实施之后，香港司法领域开始倾向于使用四类做法。第一，利用国安法的政治威权伏辟以言入罪的法律。第二，模糊和平集会和暴力抗争的界线，制造更大的寒蝉效应。第三，通过国安法大幅增加抗争者的政治和法律代价。第四，通过多种包装，用法律技术和案件管理，减低公众的敏锐度。黎恩浩认为，这样的做法已经导致香港法律和法庭转为不折不扣的政治工具，令香港社会已经转为高速威权化。圣诞刚刚过，新年又快到，一班因为政治因素仲还押或者已经被判刑的知名香港在囚人士，通过本身的团队在社交媒体向外发放感谢关心信息，释放正能量。 不过，一个以美国为基地的支援香港社运在囚人士组织呼吁，支持香港民主的同路人更应该同样关心因为同一个原因身陷囚狱但是就寂寂无名的在囚人士，在此时此刻写信送上温暖，做一位写信师，千祈不要忘记他们当初在2019年的社会运动时候的付出。今年圣诞前夕，香港多位一直以来同外界有联系的民主派在囚人士都开始在网络报平安送上祝福，其中47人因为参与去年立法会民主派初选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而在囚的两位知名人士更加以独特心思勉励同路的香港人。早已经解散的新民主同盟前立法会议员范国威透过他的助手在面书上做了一幅自己在狱中画的圣诞贺卡，祝香港人乱世中平安。前香港专上学生联会副秘书长以及前荃湾区议员岑傲辉亦都在佳节前在面书对外妻示爱，祝贺生日快乐。他坦言他失去自由之后太太的日子难挨，但当他见到太太极强的意志和生命力就相反给他很多力量。岑傲辉透过助理在面书发帖话，至少我可以确认眼前的黑并不是绝对的黑，而我对此每日都心存满满的感激和感恩，全心全意感爱你，以爱竭尽所能将心中的爱奉献给你，除此之外我无以为报。而其中一个美国港人组织呼吁多写信给这些无名在囚人视为工作重点之一的同行者，近日加强呼吁外界，指出这些数以千计的无名在囚者将日在社会运动走在最前线对抗暴政，今日趁着节日的来临支持民主自由的同路人，在关心知名在囚人士之余更应该对这些无名者展现关怀的美意。多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大家好，而家系由钟嘉伟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呼吁西方联合反制中共，免被北京分化。俄罗斯10,000多名士兵撤回，乌克兰边境演习息鼓。香港中文大学民主女神像遭拆除，市民前往悼念。苏联解体30年，立陶宛议员扫坦克照。清中共无法删除，百度被爆大裁员，游戏和直播业务裁90%。中共整肃大陆演艺界，台湾人亦要通过政审。以下详细内容。加拿大总理杜鲁多 Justin Trudeau 在12月25号播出的一次采访中表示，中共利用商业利益玩弄民主国家，志同道合的国家应该统一起来反对北京日益增强的强制外交。杜鲁多一向被人贴上亲中标签，但他在接受加拿大环球新闻 Global News 采访时指出，中共政权利用自己的影响力让民主国家互相排斥，为了中国市场我们互相竞争。他举例说，我们努力研究怎样令加拿大牛肉比澳洲牛肉更容易进入中国大陆的市场，而中共就利用这些公开的市场竞争的手段玩弄各国，因此各国必须更多合作，站稳脚步，避免被中共不择手段地挑拨分化。杜鲁多仲表示，他在早期的执政中曾经努力改善加中之间的关系和贸易，但当前的中国很多方面不是西方10年前甚至5年前想象的这样，西方必须保持警惕，还要注意中共各种举动的变化，这意味着我们将继续在某些方面挑战中共，比如人权、香港民主和对记者的支持等。他说，我们通过多种方式和中方竞争和合作时都要深思熟虑，无论是在商业层面、贸易协议、商品和服务方面。环球新闻的报道还提到，加拿大和北京关系正处于低潮，自加拿大应美国要求逮捕华为财务长孟晚舟之后， 中共拘捕了加国前外交官康明海 Michael Kovrig 和商人麦克尔 Michael Spafer， 直到孟晚舟和美国检方达成协议返回中国之后，被当作人质的两位加拿大公民才获得释放。杜鲁多表示，我们坚持做正确的事情。近来不断升级的乌克兰边境的紧张局势，这几日演期息鼓。路透社在25号报道，俄罗斯10,000多名士兵从乌克兰边境地区撤回。在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期口气强硬的不断对外放声的同时，俄罗斯向邻国乌克兰北部、东部和南部的边境地带部署了10,000名士兵，咁加剧了基辅和西方国家的担忧。俄罗斯方面则声称，他是在自己认为合适的情况之下，在自己的领土上部署军队，并且俄军在乌克兰附近的几个地区举行演习。一份美国情报文件显示，当时逼近乌克兰边境地区的俄罗斯军队人数估计从6,000到9,000人不等，最高可达175,000人。面对西方的担忧，俄方一直否认有入侵乌克兰的意图。俄罗斯军方在12月25号宣布，在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演习之后，超过10,000名俄罗斯军人参与的这次跨地区训练的机动步兵编队班、编队、作战兵总部队和特种部队的作战协调阶段已经结束，他们将从合成兵种演习区返回常驻基地。乌克兰恐遭俄罗斯入侵的猜测在国际间沸沸扬扬，但乌克兰人是怎样想的呢？卫报一篇报道指出，乌克兰人听过太多次政客和媒体提出类似的言论，与其去想战争，他们宁愿想下怎样庆祝新年。几乎在17号公布的一项全国民调显示，半数乌克兰人愿意拎起武器或发动公民不服从来抵抗俄罗斯入侵，但不是很多人相信他们会被逼这样做，亦不是很多人正迫切做好准备。而几乎距离前线超过700公里，民众对战争亦更没感觉，市政府焦点放在准备圣诞树和音乐会，而不是发布防空避难须知和募兵。报道说，距离乌克兰东部前线仅20公里的马里乌波尔 Mariupol， 很多居民基本上亦无视威胁，市政府亦全力打造节日装饰和活动。除了发展军事能力，乌克兰应对俄罗斯威胁的另一个非典型战略就是促进这些城市的发展，希望借此博得被亲俄分子控制的乌克兰东部地区的民心。继香港大学秘密拆除为悼念89民运的国丧之柱之后，12月24号清晨，香港中文大学校内的新民主女神像亦遭移除。这尊同为纪念六四而创作的雕像遭移除前已经屹立在校园内12年。很多市民发现雕像消失之后，在雕像原址摆放花束和雕像的资料，夜晚的时候以烛光悼念。新民主女神铜像是由旅美华人雕塑家陈维明创作，铜像高 6.4 米，铜像曾经于2010年6月2号运至香港展出，当时由香港支联会负责接收，但港府以查缉毒品和阻碍交通为由扣押铜像。在一些民众努力争取之下，新民主女神像于2010年六四烛光晚会上展示，6月5号运至中文大学，屹立于靠近港铁大学站的校区内。图片显示，在24号在原本摆放铜像的位置，市民贴了很多铜像的照片，并在附近放置介绍铜像的历史资料。到了夜晚，市民以烛光和花束悼念，还有民众在附近放置哀我中大、民女去哪儿了等标语。看到消息之后，有网民留言说，在悼念之余，香港人要牢记这段历史，好好教育下一代，薪火相传，代代不忘六四，永远要向邪恶的中共追讨责任，直至中共灰飞烟灭。12月26号是前苏联解体30周年纪念日，而在立陶宛 一名支持台湾的议员马尔德基斯 Martus Maldikis 近日在推特发布当年立陶宛人挡在苏联坦克前的照片，被海外媒体形容和天安门事件坦克人有异曲同工之妙。马尔德基斯则指出，这张照片北京当局无法删除，他还表示要同台湾香港同在。马尔德斯基在24号在推特贴出立陶宛版本的坦克人，并写道，如你所见，立陶宛人无惧挺身对抗压迫者，不论有何危险。30年前我们为民主挺身而出，如今我们亦不会坐视不理。那是一张北京无法删掉的照片。他并在文章最后写低，与香港同在，与台湾同在，以及永不忘记。根据立陶宛国会网站，马尔德基斯发布的照片标题为1991年捍卫自由 Defense of Freedom in 1991。 德国之声先前报道，1991年1月13号十多名立陶宛人为维护国家独立而丧命。该国消息人士指出，一些受害者被苏联坦克压死，其他人则遭枪杀。事件发生之后，立陶宛迈向了民主和加入欧洲联盟 EU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的道路。而马尔德基斯这张坦克照唤起了很多中国人的回忆，因为在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发生之后，由外媒拍下的坦克人照片闻名世界，而中共当局极其忌讳，不断审查网络上的相关照片，企图抹除大众对坦克人的记忆。在中共严厉监管之下，中国互联网业已经进入寒冬季节，在快手、爱奇艺、字节跳动等大型网络公司相继裁员之后，百度近日亦爆出大规模裁员，其中游戏部门几乎全部被裁，直播业务被裁员 90%。 六媒消息，多位百度员工透露，百度这次裁员并非小规模，甚至有不少人声称是2018年以来从未见过如此大规模的裁员。另有被裁员工透露，这次裁员是在12月22号上午11点的全员大会上宣布，游戏部门300多人几乎全部被裁，直播业务被裁员 90%。 即使是商业化能力较好的财经类直播，亦有人被裁掉，教育等业务亦有裁员，具体比例不详，不排除其他业务还有继续裁员的可能。此外，百度副总裁、移动生态用户增长部总负责人、互动文娱平台总负责人曹晓东在内部纷纷传了一年之后，已经确实将要离开百度。而在职场社交网站上，百度同事圈因为裁员已经议论纷纷。百度并非首家被爆出裁员的互联网企业，近来爱奇艺、快手、字节跳动、 B 站、蘑菇街、滴滴、马蜂窝等各赛道的总公司都陷入裁员风波。今年12月上旬，字节跳动被爆出裁掉了一整个人才发展中心团队。近日专注于时尚女性消费者的电子商务网站蘑菇街亦爆出大规模裁员。中共当局去年针对互联网企业开启了前所未有的反垄断调查，并频繁对百度、腾讯、阿里巴巴、字节跳动等互联网企业开罚单、警告和约谈。12月23号，浙江省当局约谈并处罚了淘宝、拼多多、快手、京东、抖音五大平台及相关的17位主播。此外，北京、上海、江苏等九省一市的税务部门向明星艺人、网络主播发出催缴税款公告。资深媒体人石山表示，中共政府最近拼命罚款，反映经济形势极度严峻，未来中国经济继续下滑，政府收入继续下降，地方抢钱的事情只会越来越多，越来越离谱。中共当局近来整肃大陆演艺界，不但出台新规定束缚国内演艺圈人士，亦给台湾艺人设门槛，入大陆从事演艺业务要通过政审。 中央社26号报道，中共文化和旅游部12月24号发布修订之后的演出经纪人员管理办法，要求演出经纪人从明年3月开始必须通过资格认定考试。台湾人想在中国大陆从事演出经纪活动亦适用此法，想考证者必须拥护大陆宪法并有良好政治质素。中共当局美其名是为了加强演出经纪人员队伍建设和管理，规范演出经纪行为。这个办法规定了演出经纪人员资格的认定考试全国统一实施，每年举行一次，由中共文旅部统一核发演出经纪人员资格证。报考资格有四项，包括具有中共国国籍、拥护中共宪法等。若被中共认定违反管理条例的人，被视为文化市场严重失信主体的人，不得参加演出经纪人员资格认定考试。中央社注意到，中共部门对香港、澳门和台湾居民亦动用同一个条例，外界相信这是中共正在进一步收紧对大陆意识形态的控制。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我们下次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陈全国卸任新疆书记，福祸难料。学者话，民主国家应团结对抗北京胁迫，否则将被各国击破。永顺院医院戒备森严，村民话李甜甜不可能有精神病。德国病毒学家话，中国是最大担忧。继国殇之柱后，民主女神像和六四浮雕亦连夜被消失。奥密克戎肆虐，圣诞假期全球超过4000航班取消。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中共喉舌新华社12月25号通报，陈全国不再兼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由原广东省省长马兴瑞接任。陈全国的离任引发外界热议，新华社的报道中未说明陈全国的去向，只是称另有任用，亦未流露任何对陈全国的褒贬之意。有评论认为，北京或将陈全国当作替罪羊，由他来承担中共新疆政策的一切后果。不过亦有评论认为，现年66岁的陈全国有可能在明年的20大晋升为政治局常委。法广援引评论指出，如果陈全国去人大政协当副委员长、副主席，这样讲明习近平还是要面的，最起码不想同国际社会公开对立。但如果陈全国做副总理或者入书记处，这样讲明习近平简直就是反人类。中共的新疆政策引发国际社会一片声讨，以美国为首的多个国家认定中共在新疆的作为是种族灭绝。美国总统拜登日前还刚刚签署法案，禁止新疆强迫劳动产品进入美国市场。陈全国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身份，作为新疆主政官员，在2020年7月9号受到美国制裁。2021年1月，法国议员格鲁克斯曼在欧洲议会上敦促欧盟使用欧洲版马格尼茨基法对中共制裁时，亦点出陈全国的名字。陈全国是中共著名酷吏之一，除了在新疆制造大量惨案外，还对法轮功学员及民运人士进行迫害，被海外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列为追查对象。陈全国的继任者马兴瑞之前担任广东省省长，是中共第18届、19届 中央委员会委员。公开信息显示，现年62岁的马兴瑞毕业在哈尔滨工业大学，曾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中共航天局局长、原子能机构主任、国防科技工业局局长等职务，曾经主持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探月工程等，是一个技术官僚。世界维米大会发言人迪利夏提向法广表示，马瑞卿接任新疆书记，对维米族人来讲，不过是换汤不换药。他说，中国不会因为他担任当地负责人而改变针对维米民族所推行的极端政策。针对中共对立陶宛不断升级的经济胁迫行为，彭博专栏作家布兰德斯撰文指出，全球民主国家必须深化经济整合，团结对抗北京压力，否则将被中共各国击破。布兰德斯撰写的题为《中国与立陶宛的摩擦考验全球民主国家》的文章指出，立陶宛与中方的争端最早起于立陶宛退出东欧17+1集团。中共利用欧盟该次级团体分化与影响整体欧盟，接住立陶宛允许设立台湾代表处，北京暴怒之下召回驻立陶宛大使，并非正式中断了所有双边贸易。文章讲，这类手段通常用于战时或用以对付全球最恶劣的政权。北京对立陶宛的经济胁迫不单止限于两国间的贸易，北京还施压欧洲企业断绝与立陶宛的联系，否则就拒绝他们进入中国市场。文章点出，立陶宛不是第一个激怒中共且承受后果的国家，澳洲、加拿大、韩国与挪威都曾经与中方发生类似的外交摩擦。中共分化对手的战略是挑出较脆弱的国家，然后以其庞大的市场权力加以胁迫。关键问题是，全球民主国家是否愿意与这些受胁迫的国家站在一起。文章说，欧盟正考虑反胁迫工具，允许在类似案例下以对等制裁反击，但此工具目前缓不济急。立陶宛与欧盟于是求助于无牙的世界贸易组织。文章指出，欧盟需要更强硬的措施，以压阻对其成员国的经济胁迫。但是更广大的民主世界亦需要更好的机制，集体回应，钝化该胁迫。至少全球民主国家必须深化经济整合，以降低对中共压力的脆弱性。文章结尾说，与中国有效竞争需要衡量短期经济痛苦，而民主世界能够透过齐心团结应对该挑战。怀孕4个月的湘西女老师李甜甜，因声援上海震旦学院教师宋庚一，被永顺院当局关入精神病院，引发众怒。日前李甜甜家属称，李甜甜已经转至永顺院医院。有网民25号冒险探访，发现医院戒备森严。同一日，谢阳律师就来到李甜甜的家乡打探情况，有村民证实李甜甜不可能有精神病。湖南居民程晓峰25号向海外媒体大纪元透露，他在当日凌晨1点几和欧阳京华以及另一位网民赶到永顺院医院，在外科大楼2楼被医院保安拦住。他说，保安同我哋讲2楼封咗，而且仲话俾我知2楼系产妇急救中心，有2个警察把守住。我猜测保安应该唔知道，先会话俾我听。就呢2日封楼嘅，我同80岁嘅欧阳京话尝试再入去揾李甜甜，终于俾我哋闯入去啦。我哋先上到3楼，所有病房都睇咗一遍，冇见到。但是我们往下到2楼的时候，马上冲上来700个保安拦截，防备好严。我们在医院留到下午，整日都没见到李甜甜家属。程晓峰认为医院禁戒备森严，证明李甜甜的确被关在这里。程晓峰等3人当日下午去永顺院教育体育局，公安局要求见李甜甜，工作人员说要请示领导，让他们填写资料并留下电话。 程晓峰话俾记者知，佢哋已经被跟踪，但佢哋愿意用牢狱之灾嚟换取李甜甜母子嘅自由。谢阳律师当日抵达李甜甜嘅家乡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桃子溪村，被一辆蓝色轿车跟踪。谢阳喺推特上披露，佢遇到三位熟悉李甜甜嘅村民，问佢哋是否知道李甜甜老师有精神病，佢哋果断咁回答冇可能。谢阳仲表示，李甜甜嘅爷爷等家属已经全部被控制，律师想联系家属提供帮助已经唔可能。河北维权人士赵春红日前在网上发起声援李甜甜的联署活动，发起人和多名联署人相继接到中共警方的询问电话和约谈。李甜甜的遭遇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法广报道讲，有网民担心精神病会变成一种疫情大流行起来，毕竟这个不是个案。报道提到另一位被神经病的湖南女子董瑶琼。COVID-19 变种病毒 Omicron 来势汹汹，德国知名病毒学家德罗斯滕 Christian Drosten 近日受访时表示，中国国产疫苗对 Omicron 的防护疗效不佳，对全球经济而言是真正的风险，最大的担忧。德国之声援引南德意志报报道，德国柏林夏里特医院病毒学负责人德罗斯滕说，当然 Omicron 亦会去中国，而那里使用的疫苗在对抗这种病毒时疗效不佳，这个是一个真正的风险，对于全球经济来讲亦是这样。科兴疫苗的生产厂商北京科兴公司在这个月15号曾经宣称，打齐三针科兴疫苗就能够有效抵御 Omicron， 但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的研究人员在一份最新声明中表示，接种三剂科兴疫苗并不能够产生足够的抗体水平以对抗 Omicron 变异株。研究分析显示，BioNTech 的辉瑞疫苗相比之下更为有效，因为无论前两剂是 BioNTech 定是辉瑞疫苗或科兴疫苗，只要第三剂再施打 BioNTech 或辉瑞疫苗，就能够使人体产生足够抵御 Omicron 的中和抗体。截至目前， Omicron 已经攻入中国大陆五个城市，包括天津、广州、河南卫辉、湖南长沙、深圳，而且广州已经出现 Omicron 变毒社区感染病例。该病毒超强的扩散能力，无疑令到受到多国抵制的北京、东澳更添压力。继香港大学移走摆放校园的六四象征国殇之柱后，摆放在中文大学超过十年的民主女神像以及岭南大学的六四浮雕，亦在24号平安夜凌晨在毫无预警下迅速被拆走。中大校友兼2012年学生会会长杨正贤对美国之音表示，民主女神像象征中大人求真及守护公义的风骨，对雕像被移除感到伤心。他表示会收藏好在附近草堆执到的雕像碎片，期望他日民主女神重返中大时将碎片拼上。岭南大学学生会代表会临时行政委员会主席唐建乐就批评，岭南大学校方在凌晨五点大家还在宿舍熟睡之际采取行动，鬼祟而可耻。民主女神像和六四浮雕的创作者现居美国加州的华裔雕塑家陈维明表示，连同香港大学的国殇之柱，香港三个六四重要标记两日内相继消失并非偶然。陈维明说，应该是他们受到了不可控制的中共的压力，雕塑上面都有中共暴政镇压民主运动的痕迹，中国当局施加的压力是校方不可抗拒的。陈维明表示，作为作品的持有人有权利向他们追究法律责任。台湾华人民主书院24号宣布，明年六四将在台湾重现国殇之柱，并邀请作者高志活到台揭幕。在 Omicron 变异株疫情冲击下，全球航空公司取消了4000多个圣诞周末的航班，为旅客造成不便。 路透社援引航班追踪网站 flightaware.com 数据指，在24号平安夜这日旅行高峰时段，全球有2314个航班被取消，25号圣诞节当日全球有1779个航班被取消，26号有402个航班被取消，其中大约四分之一是美国航班。美国的联合航空和达美航空因为疫情恶化导致人力短缺，各自取消了数十个平安夜航班。 Omicron 最近几日导致美国的感染病例激增，这种变异株在11月首次被发现，目前已占美国病例的近四分之三，在东部沿海等一些地区的比例高达 90%。在英国，由于确诊工人必须隔离，亦造成很多行业和交通网络出现员工短缺。英国政府数据显示，24号全国新增122,186例，再度刷新纪录，亦是连续第三日单日新增超过10万例。法国24号亦以94,000的感染人数创下新纪录，住院人数达到7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下次再会。
西安封城让1300万人受困，民众抱怨宣传同事实不符。美国国会 USCC 报告揭露，中共已经将香港变成警察社会，飞上海达美航空被要求返航，中国留学生无法回国。大家好，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国陕西省省会城市西安自12月23号起陷入全面封锁，全城1300万名民众被困在城中已经五日。中共政府声称今次对西安市的封锁防疫井然有序，物资充足，这样的讲法遭到许多民众的反对。在26号，有西安市长安区民众在社交媒体微博上发布抗议，说政府讲的疫情期间蔬菜水果米面油供应充足，但是今日落楼去村里面转了一圈都没买到菜，上网盒马先生预约已经满晒，网上永辉超市、华润万家亦都没菜，先不要讲蔬菜贵，关键是没有。这个就是西安的应急处理方式，封城一发布，老百姓就抢菜抢物资，政府却说蔬菜瓜果充足。亦都有西安网友发布贴文说，定位到西安，看看微博同城的真实情况，再看看官方每日的通报，两个世界。已经想卸载微博了，西安防疫拉掉链子成这样，打开评论清一色的加油，要呕了。我们的感觉为什么和宣传的差了这么多？中共卫健委公布的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大陆的每日新增病例已经创下2020年3月以来的单日新高。当局说，在后续几日可能会报告较多的病例。由于中共政府长期以来隐瞒疫情，外界认为中共给出的数据被严重低估。根据西安当地政府的讲法，在12月27号，西安市将要启动新一轮的核酸检测。有西安市民表示，当地此前曾经做过检测，让市民在寒风中苦等几个小时，但是最终多个地区的检测样本被告知全部作废，又重新安排检测。有西安的市民在微博表示，今次封锁防疫已经造成了相当的痛苦，自己集中隔离了五日，已经瘦了五斤，生理时钟全部乱晒，凌晨三点醒了之后就睡不翻，宾馆隔离不能够开门开窗，这样才是五日，如果是14日估计就要癫了。受封城影响，西安市的大多数工业生产宣布停摆，韩国科技公司三星在西安的闪存晶片工厂宣布进入紧急营运状态，企业试图让关键员工留在生产设施内以保证生产，而汽车生产公司比亚迪在西安的业务亦都受到封城影响。大陆传媒报道指出，今次西安疫情已经波及10多间上市公司。 美国国会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 USCC 发布报告，指出在中共制度之下，香港政府已经开始转变为专制集权。报告指出，在过去的一年当中，中共控制港府实施国安法，颠覆了香港的社会和政治环境。政府现在将和平的政治参与视为颠覆性的做法，导致很多活动遭到阻挠。USCC 的报告指出，现在港府的立法机关致力于确保亲北京的成员占据立法会，这样让立法会成为了橡皮图章机构。自国安法实施以来，香港净流出了87,100名永久和非永久性居民，而中共政府在2021年8月进一步收紧了移民法案的限制。现在港府能够阻止港人的旅行，颁布所谓的出境禁令，或者阻止批评者进入香港。报告当中说，港府现在在电影、教育等各个领域引入了更加严格的审查规则，而香港的营商环境亦都越来越大陆化。现在更多的香港人发现，他们不再受到原先法律的保护，这样让香港社会成为建立在中共威权制度之下的警察社会。目前港人已经失去了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公平审判的权利和代表权，独立传媒和公民社会都受到压制，司法体系同样名存实亡。乔治城法学院亚洲法中心研究员黎恩浩在12月20日对台媒报道者发表评论说，在权力极不对等的情况，香港的司法机构已经无法享受在自由民主体制下的三权分立。在香港落实国安法之前，本地法庭在审理有关社运人士抗争案件时，公众的舆论矛头多数指向并批评负责检控工作的律政司穷尽本地刑法作政治打压。但是在国安法发布之后，香港司法领域开始倾向于使用四类做法：一、利用国安法的政治威权伏辟已然入罪的法律；二、模糊和平集会和暴力抗争的界线，制造更大的寒蝉效应；三、通过国安法大幅增加抗争者的政治及法律代价；四、通过多种包装用法律技术和案件管理减低公众的敏锐度。黎恩浩认为，这样的做法已经导致香港法律和法庭转为不折不扣的政治工具，使香港社会已经转为高速威权化。近日美国达美航班的一架班机在从西雅图飞往上海途中被要求返航，给出的原因是由于上海入境政策改变，飞机乘客的健康码不再有效，这样导致飞机上的中国留学生乘客遭遇了生活困境。由于一些留学生已经退租了原先居住的公寓，航班受阻，导致他们面临签证到期还无家可归的状态。美国之音报道说，搭载168位旅客的达美 DL-287 班机在起飞之前就遭遇多次麻烦，先是飞机上一名老人哮喘发作，导致飞机延迟半个多小时，随后又遭到推迟了十多个小时，最后乘客搭上了另一架班机 DL-9891 赶赴上海，但是在飞行大约六个小时抵达俄罗斯边境上空之后，机舱服务员突然广播宣布由于入境政策改变，乘客的健康码不再有效，飞机必须返回西雅图。最终这架飞机在23号重新降落在西雅图机场。有中国留学生表示，今次航班被取消导致他们遇到困境，有些人来自其他城市，还有些学生已经退租公寓卖了汽车，导致在美国无家可归。一些留学生还面临签证到期，可能会遭遇在美国非法居留的状况。面对航班无法飞抵上海的问题，中共政府采取了类似踢皮球的措施。中共的喉舌传媒《环球时报》声称，这个问题出自达美公司而不是中国海关。而达美航空的发言人在公开声明当中说，航班被取消是因为公司接到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的指令，他们说入境规则发生变化，导致达美公司别无选择，只能够取消航班。 在12月25号，中共驻美领事馆发布声明，说提醒乘客除非绝对必要，否则不要旅行。声明亦都提到，旅客应该安排登机前的双检测，如果重新安排的行程超过规定时间，乘客需要再次检测并重新申请健康码。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